追踪焦点事件，解读时局时代动态，自由亚洲电台有问有答节目邀请您与我们共同透过焦点事件管窥中国。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再一次收听自由亚洲电台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出的有问有答节目，我是主持人林月阳，很高兴再一次与您空中相会。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就美国起诉八名在美参与猎狐行动人员提问解析。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前不久宣布起诉八名在美参与猎狐行动人员，指控他们针对居住在美国新泽西州的红通名单人物徐进和刘芳进行监视跟踪和威胁恐吓活动。在上一次的有问有答节目当中，我们介绍了八名遭起诉人员在美参与猎狐行动的具体活动，猎狐行动在美国新泽西州目标人物的信息，以及国际刑警组织与红色通缉令的相关信息。今天的节目我们将介绍分析低调生活在美东的红通名单人物徐进和刘芳的行踪是如何暴露的。美国方面在宣布起诉时说中国在美实施猎狐行动忍无可忍，美国的法律如何审视中国在美进行猎狐行动，北京指控华盛顿起诉猎狐行动人员是别有用心，为什么？首先，低调居住在美国新泽西州的红通名单人物徐进和刘芳的行踪是如何暴露的呢？根据百名红通人员名单信息，前武汉市发改委主任徐进在2012年7月5号上了红通榜，而他的妻子刘芳是在2014年12月9号登上红通榜的。根据中国多家官方媒体信息，徐进在2009年被任命为武汉市发改委主任，次年2010年徐进递交辞呈弃政从商，2011年携妻离开中国。另据美国多家媒体综合信息，徐进2010年已经通过投资移民途径获得美国的临时绿卡，由此看来徐进2011年来美时已经拿到了临时在美合法居住身份。2012年夏天徐进就上了红通榜，以此时间线推断，不难想象徐进来美之后生活会非常低调，以避人耳目。那么徐进的行踪是怎样暴露的呢？说起来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帮助徐进获得临时绿卡的加州投资移民基金在2017年时因为移民欺诈罪遭到调查。在这次调查当中，百名红通名单上挂名的徐进、刘芳的身份就此暴露。各位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自由亚洲电台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你播出的有问有答节目，我是主持人林月阳。自从2017年美国联邦调查局调查加州投资移民基金移民欺诈，披露该基金客户当中有三名红通人物之后不久，2017年4月徐进的父亲就被参与这次猎狐行动的人员胁迫来到美国猎狐行动人员，并且设定以突然袭击的方式让徐进与父亲见面，希望给徐进一个措手不及，以期让他在惊恐慌乱当中就范。纽约东区法院起诉书对这些案情细节给予详细描述，字里行间显露出美国联邦调查局警员对猎狐行动参与人员的行动方式的震惊与难以置信。那么美国的法律是怎样看待中国派警员到美国缉拿外逃人员这种俗称境外执法的行动呢？便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律专业纽约从业律师向小吉受访时分析说，中国警方没有权利在境外执法，必须与当地警方合作行动。
中国警方他没有权利这个在中国境外执行他们的这个法律，他必须是要经过当地政府的警方司法机构的合作，如果有司法协议的话，或者说有引渡条约或者协议的话， 他可以通过当地的司法机构啊，这个用这个引渡的方式，他自己本身他没有权利在境外执法，他不能是通过啊自己的司法人员，或者是通过自己在当地的代理人啊来做这些行为。当然有些小国家他也没这个能力，他也睁只眼闭只眼管不了，所以中方的这个比较肆无忌惮，像在泰国、在缅甸，像在周边一些小国，他们就公然的就境外执法啊。你比如说像湄公河惨案这个事情，中国还拍成电影，还大张旗鼓的渲染这个事情啊，显得他们做的这个很有效啊。实际上这种做法本身都是违反，都违法，都侵犯一国主权的。
那么这次猎狐行动有否与美国警方合作呢？根据纽约东区法庭起诉书显示，联邦调查局对来美参与猎狐行动人员的指控之一，是他们在申请来美签证时谎称来美旅游观光，而他们实际的真实目的是来美缉拿红通名单人物。这也就是说，中方人员没有遵守美国的法律。魏京生基金会执行主任黄慈平在接受有问有答节目访问时，首先表示对美国政府这一举措感到非常振奋。另外，黄慈平女士尖锐地分析说，中国警方指挥在美的猎狐行动侵犯美国主权。黄慈平女士在访问当中还披露魏京生基金会办公室多次遭到侵袭骚扰恐吓的经历。
首先我要强调，我个人作为一个被中共监控骚扰甚至制造一些车祸本来受到伤害的这个美国的永久居民，对这次首次，这是首次啊，美国对参与猎狐行动的人员提出起诉这件事情感到非常振奋，我说大快人心。为什么呢？因为像我们这些人作为中国的异议分子，像老魏在中国做了18年多的这个监狱，像我也被中共被抓捕过，被恐吓过，在这种情况下，包括我的家人啊，也都受到牵连。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来到了自由世界，还是就难逃他们的魔掌，这是这点心情是非常非常悲愤的。那么现在呢，这个给我们心里也是一种安慰，起码觉得这个自由的世界也是比较安全的。
居住在美国新泽西州的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旅美著名艺人士王军涛，1994年来美，是中共当局人质外交释放政治犯出国的第一例。他在访问当中也表示，自己也曾多次遭到来历不明的恐吓骚扰。
对于我们生活在纽约的话，我们对于自身的安全比较关心，共产党呢，对我们过去进行过很多的骚扰，比如我自己的车呀，就几次被罚。我的车的这个轮，对，我车也轮胎被扯，我也这个后来 FBI 也问过，他说那你为什么不报案呢？我说我报案就让他们得逞，因为他一次砸我一个车灯的话，就是比如我的这个拐弯灯啊，他一次砸我一个，这不打大的，就是我只要车，就是因为你知道我到纽约来说，我呢不想开车进纽约存车什么都不方便，过桥也很贵，所以我就一般把车开到长途车站总站，然后我再进纽约那个地方呢。如果我车过夜的时候，总是我的车会有这样那样的一个损坏。那么别人车没有，那当然我的车就是。然后我就说，如果我要是计较这个的话，他们就会觉得得逞的，下次就会不断的骚扰你。如果你不去说什么，因为他们做这个事也是有成本的，他们也是要担心。所以我就说，像我们都有过这个的话，就是我挺关心，特别是纽约是他们的重镇，而且他们过去对法轮功进行过攻击，暴力攻击都做过。那么像这样一些案件的话，那可能就是也是告他们从此不能再这样做。
王金涛同时谈到，美国为了保护主权，是不会允许别的国家在美国私自执法的。
其实美国在这个方面就是一直对别的国家在这个国家在这个执法是非常严格的，就不许你们在这个国家进行执法，这是个司法管辖问题，也是个主权的问题。
那么北京为什么说华盛顿抓捕起诉在美参与猎狐行动人员是别有用心呢？历史上的江南事件与这次美国的起诉行动是否有可比性？江南事件的影响是否是北京的心头大患？向尔吉先生在此大略介绍了江南事件，说江南是台湾作家刘宜良的笔名，他因出书批评蒋家政府， 在美遭到暗杀。
简单讲的这个江南案的事情啊，那是在80年代，台湾一个记者，也是一个作者，笔名江南，啊，真名是刘义良，他写了一个《蒋经国传》。他写这个《蒋经国传》的话呢，就冒犯了蒋经国。蒋经国他的儿子大概是蒋孝武吧，那么就指使这个黑帮，这个苏联帮白狼啊这样一些人，他们就到旧金山把这个刘义良。这个作家江南呢给暗杀了。
王军涛分析，这次美国起诉行动同江南事件有可比性，也有很多不同之处。
任何一个国家呢，司法管辖权都是主权之一。什么叫做这个司法管辖权？就是说，一个是我的公民是归我管，犯法不犯法只有我来说了算。第二，就是在我这个地区里头犯法不犯法只有我说了算。就前者叫属人原则，后者叫属地原则。但是有时候两个国家会在司法管辖权发生冲突，比如说一个美国士兵在日本的基地上强奸了一个妇女，美国就坚持说这个士兵要在美国的军事法庭受审，日本就坚持要在他的受审，这就是属人原则和属地原则发生冲突了。但是中国的这些呢，就是他美国是强调在美国境内美国非常强硬，这是绝对不许。你如果要像我这儿的话，你必须要通过我的机构来协助司法，通过国际刑警组织然后来进行协作可以，但是你不许在我这里直接执法。所以江南这个事情呢，他们第一是直接执法，再一个呢，他们用等于相当于用私刑的方式在处理，你把人给杀了。
毋庸置疑，江南事件对台湾政府产生了重大及深远的影响。不少分析人士认为，江南事件触发了台湾政体的改变。那么在美参与猎狐行动人员遭到美国联邦调查局及司法部的起诉，对中国政府的影响将是什么呢？王军涛分析认为，这次起诉事件对中国政府的影响不足以引发政体改变。
江南的案件能引发台湾的变局，是因为呢，台湾和大陆，当台湾是威权，大陆是集权的时候呢，美国已经觉得台湾是个包袱，因为他们当时想跟大陆联合起来对付前苏联，如果台湾不妥善处理这个案件的话，美国可能就借此就跟台湾脱钩。就说台湾的转型跟江南案有关系，跟江南案有关系，实际上是因为一个特定的一个地缘政治的压力，那么使得台湾呢进行了政治改革。可是我觉得共产党呢，今天美国做这些事情，可能这个压力实际上不足以促使共产党进行改革，而相反呢，可能共产党可能下周会采取更隐蔽的方式到美国境内来执法。
魏京生基金会执行主任黄思平例举王炳章、彭明、桂明海等个案表示，中共海外绑架必须加以严厉打击。
觉得第一就是说，对这种间谍刺杀也好、绑架也好，都必须严厉打击。事实上，我们知道中共这个绑架，这十几年我们就听到很多起了，光是我们民运方面的人，王炳章、洪明、阿海，他们都是绑架回去的。事实上，我所知道的是，他们是也打算在欧洲绑架，他们就胆子就大到这程度，在美国绑架。我就觉得好处是什么？美国这方面还是比较严厉，但问题是现在中共是战狼外交啊，中共他是比当年不管怎么样，中华民国跟美国还是一个比较友好的关系，而且呢，他们也还是比较听美国的话。他们在这某种意义上，他们对江南的刺杀可以算是小偷小摸的。中国政府可不是这样，中国政府是在让外交啊，我现在啊，我的 GDP 很高，我崛起了啊，所以呢，在这点意义上呢，这个整个态度，他的意识形态也好，他的做法所作所为也好，都是敌意的，都是敌视的。如果美国政府老是为了华尔街，为了他的那个生意上的利益向中国政府磕头的话，最后遭难的不是我们简单的孤孤单单的民运人士，而是整个美国的安全都会受到伤害。
黄慈平女士还表示，中共境外执法行为不仅威胁海外政治意义人士安全，也是美国国家安全的隐患。您对这个观点怎样看呢？各位朋友，有问有答节目对美国司法部联邦调查局起诉在美参与猎狐行动人员事件的追踪问答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通过林月阳推特、民主沙龙脸书以及民主沙龙热线与我们互动，提供信息，表达观点。我是主持人林月阳，谢谢您的收听，再会。